35页，按由98年依扩增健保给付客材经保管置换提供卖饭模套组差别给付规定案。本案客材经保管置换主动脉瓣膜套组为搭配诊疗项目68040B 经保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使用，自110年2月7日起纳入健保给付，按其瓣膜展开基转的不同，拆分为首破式他比及自同式他比，均定有给付规定，限用于严重主动脉狭窄或严重主动脉人工生物瓣膜毁损且无法接受开刀或开刀危险性过高病人。爱德华公司表示，该公司的球破式他比产品依旁单所载亦适用于二尖瓣外科人工生物瓣膜功能衰竭，建议扩增给付规定。查健保已给付的他比旁单，仅有爱德华公司的球破式他比产品适用于二尖瓣外科人工生物瓣膜功能衰竭，新请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进行医疗科技评估，待会会请 CDE 进行简报，并提示3次特台专家咨询会议讨论，会诊摘要如下：与会学相关学会建议，本案特台适用于不适合再置换手术的高风险病人，对病人较安全，手术时间较快，可缩短住院时间。经保管二尖瓣置换和传统开心手术在一些系统性统合分析结果，虽然死亡率相当，但可避免一些并发症，如中风、肾衰竭、出血病人。病人可得到较好的治疗，建议扩增给付范围用于二尖瓣瓣膜置换。建议给付规定如下：适用于严重二尖瓣人工生物瓣膜毁损病人。一、适应症需具备以下五项条件：刮胡一、必要条件，下列4项条件需全部具备；及刮胡二，同时具备下列2项条件之一。二、医院资格，每年二尖瓣手术大于25台。执行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手术时，台及穿心房中隔穿刺大于15台。三、医师资格，需经有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20例以上的经验。四、完成涉案登录系统且需送特殊审查核准后使用。五、个案完成植入手术后，需30天内及第12个月内于登录系统登录追踪状况，未如期登录核三等项申请的特产费用。预估年使用量及财务影响，预估新增使用量约120组，财务影响约增加1.21亿点。预算来源以114年度特台给付规定改变预算之定。本案经讨论如获同意，拟增列经导管二尖瓣瓣膜置换给付规定，并依程序办理，暂予通报实施。那请示主席是否请 CDE 进行简报？
好，这个我们本案的这个专家报告，好，我们先这边跟进。那么在专家报告之前，我们先跟那个 HEA、CDE 跟做补充说明。
各位主席、各位专家好，那先就
靠一点，靠近一点。
好，下先做了会议问题，麻烦。
再靠近一点。
喂，
可以，好一点。
好，那麻烦下一页。再下一页。先简要说明一下这个案子摘要。首先，在国际治疗指引的部分，不论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建议，再次接受外科手术时高风险的病人，都应该接受经导管脉动脉置换。那在主要医疗科技评估组织的部分，加拿大与英国都认为说现有的疗效证据有限，但安全性证据是足够的。那澳洲还有其他各国局部现况，包含英国和爵士或者是苏格兰、美国 CMS 目前都没有查到跟本案相关的疾病信息。在相对疗效以及安全性的部分，目前其实主要纳入的是2项统合分析跟2项回溯性的比较性研究。目前研究结果其实在住院死亡率跟中风其实研究结果并不太一致，那后续会有比较详尽的说明。那基于目前因为纳入的研究多是来自于回溯性的研究，因此存在一些研究上的限制，那相关说明可以请委员可以参考我们介绍的说明。那在财务影响部分，查验中心进行校正以后的第一年财务影响约为7000万，到第5年的约9000万。麻烦下一页。 而在国际首先在国际治疗指引的部分，其实不论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指引，都是建议说，其实应该对于这种已产生症状的生物性或者是机械性脂肪瓣膜严重狭窄的病人，应该优先是考量以外科手术的进行。但是如果对于外科手术执行上有高风险或者是具有禁忌的人，可以接受心导管瓣中瓣的植入。在主要医疗科技评估组织的部分，加拿大跟英国，还有加拿大 CDAAMC、英国 NICE 跟加拿大安哥拉瑞士都认为说，目前的证据其实是有限，但是安全性是足够的。因此，英国 NICE 有特别建议说，应该进行登录，每年对于一些相关指标，包含疗效以及安全性进行审查。麻烦下一页。安全相对疗效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说，四项研究两项统合分析跟合作性研究所纳入的病人数约介于7700人到4500人。那如果两项样本数比较大的统合分析或者是合作性研究来看，其实两项研究都有显示说，其实本案特才经导管瓣二尖瓣置换可以。相较于外科手术，统计上可以显著降低住院死亡率，但是中长期的指标，包含死亡率等，其实结果并没有差异。那目前在中风的发生率，其实目前研究结果不太一致。那厂商后续有提出两份补充资料，包含像美国比较样本数比较大的观察性研究。那目前厂商提交的这一份观察性研究结果，则是指出本案的特材其实统计上可以显著减少术后30天、90天以及180天的主要发病率，但是肾衰竭以及中风两组则是无差异的，跟前面其实我们纳入的研究颇有一致性。那韩国的 NCAR 医疗科技评估报告，根据纳入的观察性研究结果，则是指出本案特才是安全而且具有疗效的。
那再麻烦下一页，来下一页。那在财务影响的部分跟建议者最主要的差异，首先是在临床地位的设定上。建议者认为目前尚未有与心导管二尖瓣中瓣置换相关的特材，所以它设定为新增的关系。那查询中心在咨询临床专家后认为，在手术高风险的族群仍有一些病人会去接受传统的开心手术，因此在那个族群部分是设定为取代关系，而针对没有办法执行开心手术的族群则为新增关系。麻烦下一页。那所以跟建议者最大在推估流程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建议者他是用过去5年生物组织的心脏瓣膜的申报量来去推估未来5年的使用量，那再依照二尖瓣位的占比跟可能执行在置换手术病人的比例，还有这个 TAPI BONIMA 的手术渗透率跟本案特材的市占率来去做推估。那查询中心这边主要是先更新这个数据的年份，那参考专家的建议，其实过去自费接受他比可能会需要进行再置换的病患的也是需要纳入作为我们的目标族群。那另外在参考我们的起步规定跟这次临床地位的设定上呢，将目标族群在区别出来是手术高风险的病人跟无法进行传统开心手术的族群。那再参考两位专家提供的数据跟目前自费市场的数据来去推估以下的比例。那麻烦到11页。那可以看到本案特材使用的人数跟建议者的差异，建议者大概推估是40到80人，那我们校正之后大概是65人到85人。而在年度的药费有调整建议者的这个健保支付价之后，查询中心这边推估大概是6830万点至8760万点。麻烦下一页。那另外还有调整的地方是其他医疗费用，建议者这边只有估算到节省的住院费用，那查询中心这边还有将诊疗项目的费用增加作为这个其他医疗费用的部分。那麻烦跳到14页。因此整体而言跟建议者在本品使用人数上的差异，查询中心这边推估大概是65人到85人。那在扣除这个取代费用跟其他医疗费用的增加之后，总额的财务影响大概推估至7000万点到9000万点。那以上报告，谢谢。
好，那谢谢本案的这个同仁，有没有还是普通的还是已经报告完？好，没有的话。 那我们这个白善球三位专家啊，包括另外的这个红眼，还有这个心脏医学会的这个范秋，以及代表这个介入心脏血管学会的这个庆辉，来是不是请继续发言？当然那个丁刚也发言了，两位来请先。
主席，各位委员，跟各位报告，我是也是代表胸腔药学会。那我们这个是针对于已经开过可见瓣膜置换手术的病人，一旦他的生物性瓣膜再次损坏的时候，来接受第二次手术。那第二次手术病人往往比如说70几岁才第一次，到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可能80几岁，那时候手术风险会增加。好，那可能病人就选择不开就要治疗，或者是说可能就是持续的就心脏衰竭，最后病人会死亡。那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胃材可以使用在瓣状瓣，就是我在生物性瓣膜里面可以放一个这个自补式的，还有那个球廓式的瓣膜进去，它就不用再开第二次刀，是用种手术在血管里面进到心脏里面去执行这样的一个瓣状瓣所置换手术，所以可以减少病人的一个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及恢复，缩短了恢复的时间，尤其我们现在是限定在不适合开刀的高风险病人，所以并不是要取代要所有第二次开刀的病人，所以在财务评估上可能会是可以取代一个部分的，然后负担上也没有说预估的太夸张，所以这针对这些不适合病人是可以考虑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疗效的一个方式来处理，而且在目前国际上的概念以后做这样的相关的建议，所以在我们学会的评估之下，希望说可以针对这些不适合开第二次手术的病人，那但是病人其实他便秘比例都还不错，值得可以让他再多以更好生活品质来培养他的疾病得到治疗，然后病人家属的照顾更加方便，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照顾病人的一个概念，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再扩大入这个方式，谢谢。
好，方球。
谢谢各位各位代表。那我们目前的想法的话是就是这个二尖瓣暂时置换的一个手术啊，那使用就是这个爱德华公司的这个球廓瓣。那它就目前台湾已经先行的一些病例来说，看起来治疗效果是相当的不错。那其实目前我们也不是从所谓的金星尖的方式执行这个手术，因为金星尖的耗材目前已经从它国内外都已经撤出了，那目前是所谓的穿中隔，那所以在那个建议上才会有说就是建议执行的中心要有每年要15例的穿中隔的穿心中隔的一个预演，然后它才能执行这样的手术。那穿中隔的手术可以大幅的降低就是整个的住院中的一些并发症以及长期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就我们目前的想法的话是觉得这个这项疗法对于一些非常高危险的一些再次手术的一个病人是能够得到很好的生活品质的改善。那长期的预后看起来跟再次外科置换的一个手术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那主要是可以提高病人就是减少再次开胸手术的一个状况，然后增加他的生活品质的。那我想对于病人以及整个家庭的冲击也会比较小，然后那长期的照顾也会品质比较好。
好，谢谢建辉。
主席各位代表，然后各位专家，谢谢。那就学会这边的话呢，其实原则上就是完全同意这个，刚刚前面两位专家代表的一个发言。那原则上就是我们会抓的这个条件抓的非常非常严格，就是希望是能够是两个外科医师评估过后都觉得不适合手术的情况之下，那再来考虑做进行这样的治疗。那如同刚刚前面的整理的非常清楚，就是在2020年美国的该来已经建立了 2A 的 recommendation， 而且现在美国 TET 的 data， 他们登录的病人其实绝大部分在治疗的族群都已经是进入到低危手术风险，所以的确在病人在接受第二次开心手术，他很多的隐形成本是我们能够考量到，就是他就不愿意治疗，就反复性衰竭住院。那即便他真的受不了去开刀之后，他虽然好像看起来肾衰竭什么中风没有明显的增加，但实际上住院天数会增加是3倍4倍，对现在医疗的这个 量能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学会实际的立场，还是希望能够方便能够争取到这样的治疗的一个机会。谢谢。